在我的这个理解里边，人类有很多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约定俗成之后呢，它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或者说是符合逻辑的解释，它只是一个概念被大家给继承下来了。比如说意义这个事情，这个概念 meaning， 什么叫意义？什么叫意义？你说你有意义，我觉得你的人生毫无意义。比如说一个苦行僧啊，一辈子在那个一个小破庙里边，或者一个小破修道院里边，一辈子这个吃苦啊，然后可能是不吃肉啊，或者说可能禁欲啊等等，然后他就会觉得他的自己的生活有意义。但是其他人呢，可能跟他信仰不同的。和他信仰不同的就会觉得你这一辈子毫无意义，对吧？你对人类没有任何贡献，你还是靠这个被别人这个提供生活资源来活下去的这样一个可怜的生命啊，你没有意义啊。所以意义的这个词本身的话就充满了误导性，或者说充满了主观性。我觉得这个生活是有意义的，那就是有意义的，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那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或者说大家就是全人类都能够接受的一些解释。这个词的内涵其实是非常飘忽的啊，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意义本身呢，还是有高低之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类的本性或者本能，人性中间它就是要包含一个去回答三个问题的这样一个冲动，基本上人人都有啊。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啊，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那么你这个意义的这个规定啊，或者说意义的这个范畴，你的这个定义中间，你就要去回答这三个问题：我是谁？啊，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那么这个问题，你会很容易发现它的终极的答案是宗教，是宗教。就是说，你只有宗教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science 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 science 无论你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你后面都会留一个尾巴。就是你比如说啊，原子是这样运动的，那人家马上就会问为什么运动，人家马上就会问为什么这样运动，对吧？那你后面就跟着又是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啊，原子啊，夸克呀，什么弦呐，就是现在那个超弦理论呐，你永远都有一个往前问的问题，就是谁干的，这事儿是谁规定的，你永远找不到一个。一个前缀式的这样一个问题的终极答案，只有宗教才有这个终极答案。那么汉族文明里边，它最大的一块缺憾就是没有这个宗教，或者说它的宗教力量很弱，不是完全没有，它的这个宗教的力量很弱，它无法回答这三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儒家那么强大啊？通过政治力量，通过这个汉朝啊，通过这个历朝历代啊，宋朝啊，建立起来的这样一套儒家的文明，佛教一进来，立刻儒家就打得稀里哗啦，各个大儒一开始都是很反对，这个，包括苏东坡呀，包括欧阳修啊，这样都是很反对这个。什么都是空啊，连自己头发都要剃呀，这样的这个佛教的文明。但是佛教很快就把这个儒家给击败了，或者说把儒家给收编了，后来就出现这个禅宗啊。总之就是为什么这个一个外来的宗教那么快就能赢呢？就是他因为回答了这些问题。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谁？你要到哪儿去？就是这个终极的问题的一个解决。但是在大多数的，就是你毕竟 汉族文明它有根儿啊，这个根儿呢，它非常世俗化的这样一个讲究物质利益或者讲究权力、讲究这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这样的一个文明。所以你看，不管是日本也好，欧洲也好，它都有一个超然的存在啊，不管是教皇也好，上帝也好，天皇也好，都有一个超然的存在，但是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老天爷的概念，但是这老天爷是谁？他规定了什么啊？或者说他给人类的答案是什么？没有，这个是非常弱的一个宗教文明。所以在中国的，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汉族文化它会讲究一个实用主义，就是我能赢，我能活下来，这就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了。我不再去考虑那个超然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的，我不再考虑这个超然问题。孔子讲的这个未知生焉知死，这个我不去管了，我就是把国家弄得这个国泰民安啊，把社会弄得路不拾遗啊，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就很好。所以他有自己一定的功利性的一个功能，而且这个功能呢，在历史上老实讲是执行的不错的，执行的不错的。就是你想，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对吧？没有人为了那个超然的摸不着边儿的那些理念去打仗，去死人。这个是中国这个汉族文明没有宗教的一个优势。但是显然它也有自己的劣势，就是当人找不到这种意义的时候，这种终极意义的时候，他的追求就变得非常的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就是一个短期利益，就是我能看，我能找到，我能决定，我能争取到眼前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就叫现实主义。我要去追求那个什么，什么几万年以后的，或者说世界末日之后的，能不能上天堂的，那个就是远期利益啊。那么，所以中国的人的奋斗，或者说他的人生目标的话，往往是比较现实的，或者说比较短期利益的。他不会去追求一个我死了以后上不上天堂，或者说末日以后我能不能和上帝站在一起，这个是中国人不太关心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泰坦尼克号啊，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啊，大家想过没有，那些绅士啊，那些放弃自己上救生艇的人，他们是富豪，他们是社会精英，但是他放弃去这个救生艇，然后穿的这个周武阵亡的，然后坐在一个椅子上坦然的面对去死亡啊，还有这个拉小提琴的这些人，对吧？但最后一刻我不能放弃我自己作为人的一个尊严。好，同样是这样一个泰坦尼克号的场景，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这艘船上全是中国人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然后你就看到这里的差别。如果你是追求的现实的利益的话，那么谁能够挤上这个救生船，谁就是赢家。什么女人不能够女人优先呢、啊、什么男人不能够在女人之前上救生艇啊，还拉什么小提琴啊，还在这个甲板上做什么文艺表演，你不是神经病吗？这东西对现实利益毫无意义啊，对不对？在这个汉族文明的这个角度下去看的话，毫无意义。你马上就死了，你在乎听那么一首这个小提琴曲吗？对吧？我能上那个船我就赢了，我管你什么女人孩子呀。这个就是两个文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西方文明的根儿 他是一直在回答或者试图在回答这三个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所以他可能有上帝啊，可能有耶稣，可能有阿拉等等。你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就是抛除那些，就是当然说一点政治不正确的观点，就是你想想那些恐怖分子啊，那些恐怖分子他真是不怕死啊，对吧？他就是哪怕是小孩怀揣着炸弹，他就是要来炸你。为啥？他考虑的不是今生，他考虑的是我能不能上天堂，有没有70个处女。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个很极端的也不太合适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他和中国人想的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也会有很多像这样的劣势。但是呢，这个是他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产生之后的。就是说我为的是我这个民族啊，当然它也是一个现实利益了，也是一个集体主义，这个往远了讲或者往深了讲就内容太多了。但是中国古代你看它的这个道德制高点是忠义，是忠义，忠和义是对谁的呢？都是对现实的人的。都是短期利益，就是说我要忠于我的主人，我对我的许下的承诺要有一定的义啊，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实现我自己人格的一个问题。那么实现了以后你又怎么样呢？哎，它后面有一点远期利益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史书，就是这个汉卿，他希望后人啊对他有一些敬仰，对他的品格啊，不管是关羽也好，文天祥也好啊，都是他们想的，就是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品德能够留下来被后人瞻仰。这个也是一个远期利益，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远期利益，它不是一个我现在能不能现在是不是就死的这么能不能活下来的这么一个更短期的一个东西，它是相对长期的。但是他依然没有回答那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所以你会发现，在中国的这个汉族文化里面的话，这方面是比较缺失的，会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内心的一些空虚啊，就是说我这么干到底是为啥呀？然后呢，这个目的就变得非常的明确啊，就是为了我的家庭幸福，我的亲人幸福，我的子孙幸福，这样一个肉眼可见的现实的目标，而不是像西方文明那样，是一种超然的目标啊，是以后我是不是站在了神的这一边啊？以后我是不是能够死后去这个叫什么永生永乐的天堂啊，这个是他们追求的。这个我觉得是汉人和这个西方人文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其实你看日本其实有点像西方啊，有点像欧洲啊，我死了以后去这个日照大神的这个世界啊。但是在汉人的文化里面，这个是比较弱的一个点，所以就会造成很多时候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追求都会显得非常的物质化，或者说非常的非常的现实，非常的短视。这种短视呢，我前面讲了有好处，有好处，它比那个宗教性的东西，比理念性的东西更有实践性，或者说它可能更容易得到利益，因为你求理得理嘛，求瓜得瓜嘛，那你求的这个就是我现实的利益，你确实就很容易得到现实的利益。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因为没有回答我们人性中间的最本质的一些概念啊，一些焦虑。所以汉人的话在这个 文明追求上面，或者说他的这个哲学体系里面，他就有一个空洞。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你比如说沈从文哈，他那么喜欢写书，哎，后来你不让他写，他就不写了，他就不写了，他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呢，其实是没有解决他内心的这个追求的。他可能能写出更好的文章，如果他坚持的话，他可能够写出更好的文章，能够有更好的这个体现。但是你不让他写，那我为了活下去，我就开始搞文物吧。搞文物是一个我能活下去的一个，我这个文物上面我也能搞得不错，我也能搞得不错。但是那是你吗？沈从文在我们的脑子里从来就不是一个文物学家呀，他一定是一个作家呀。哎，但是 anyway，我不会去和这个时代对着干，或者说我就换一个方式活呗。只要我能活下来就好呗，这个前段时间我不是做了一些音频，就是讲这个中国人的哲学观，就是我能活下去，活得更好，物质上面也好啊，怎么样也好，就是我能活得不错，这就是我的成功。但是我这辈子注定应该去做什么，那种精神上的追求啊，对上帝的亲近，或者说对那种终极目标的追求。其实我们的原动力是不足的，啊，我们没有太多的奢望，没有太多的想象，说我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像这个马斯克一样，一定要把人送到火星上。中国人看起来你不疯了吗？对不对？我在想的就是怎么把这个阿里巴巴做得更好啊，能够挣更多的钱啊，能够更有利于人民消费，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就你想想这个东西方文明，其实不能讲东西方文明，就是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汉族文明，就是一个特例，就是一个特例。其他各民族的话，基本上都有这种终极问题的回答啊，我应该是信长生天哈，还是应该相信这个天堂里有70个处女啊，总之他总有这样的回答，但是在汉族文明里面，这个很少很少，很淡薄，或者说，我想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吧。对，我一直想说的也是这个，就是东西方文明，或者说这个汉文明，它是一个特例，但是呢，它和很多其他文明相比的话呢，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好坏之分，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各自有各自的长处。汉文明的话，这个追求现实利益的话，有自己的短处，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它会造成人心里面的一个空洞，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去哪儿。你要知道，轮回这个概念都是佛教输入的，对吧？之前的，佛教输入之前的汉文明几乎是不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它也有它的长处，就是它特别现实，它特别，追求这个，实实在在的利益。你看曾磊提到的这个西方的骑士精神和这个东方的像文天祥啊，或者秋瑾啊。他们之间就是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差别啊，骑士精神的话，其实不仅仅是忠义啊，它其实更大的骑士首先必须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你要是说你对上帝的信仰有动摇的话，你根本连这个骑士的资格都不够。但是像文天祥，他是忠于汉文明，就是忠于我这个王朝，他是有个具体目标。秋瑾是为了中华民族，它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个就是各自理想的不同，一个是超越式的理想，一个是现实的理想。那么，是不是专制让这些理想无法去实现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专制的话，它会给你一个现实的标准答案，啊，就是说。我是一个王朝，我是清王朝也好，我是这个毛主席也好，或者我是哪一个政权也好，你不能反我这个政权， 他给了你一个现实答案，至少是一个很明确的经济，就是你这方面你是不能发展的。OK， 但是超然的东西不一样，超然的东西的话，其实和现实的这个规定是没有关系的，对吧？我去这个。新教的上帝也好，天主教的上帝也好，它其实跟你现实中间可能我会损害一些你的这个教会的利益，但是我不是为了反对你教会，我是为了忠于上帝，对吧？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现实性和超然性是不一样的，两者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最一开始讲的这个意义的不同。意义你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定义的。那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在这个一个小寺庙里面，或者是一个修道院里面，我一辈子苦着自己，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奉献给了上帝，又奉献给了佛啊，怎么怎么样，就是特别有意义啊。那另一部分人可能就觉得你们这帮人不就是人间社会的寄生虫吗？对吧？你有什么意义呢？你干了啥事儿呢？对吧？啊，另外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怎么讲呢？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比什么好坏，或者说，哪个更高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个不太好比。每个人每个文明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汉民族可能就会觉得就是活着就是意义，各自都有各自的短板，我觉得各自都有各自的短板。你比如说追求那个超然的东西，那个超然的东西本身你都无法确定它是真的，说白了有一点自己骗自己的这个嫌疑，对吧？我说我那儿有个上帝，我以后要去，进天堂享受70个处女，这本来就有点虚幻，你没法证明的。你有的时候，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自己骗自己啊，对吧？但是反过来呢，中国就是汉民族的文明呢，也有这个短板，就是你没有回答那三个问题，你总会让你自己内心有一个空洞。我这辈子为了啥呀，对吧？尤其是小孩要是再不孝顺，碰到一些问题啊，我的家族，可能也没有那么发达，或者即使我下一代发达了，我也会想，妈的，富不过三代啊，四五代以后那不就可也有可能堕落了，对吧？也有可能给我这个家族就没了，这个历史上太多了，所以你又没法回答这三个问题。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缺陷。我觉得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东西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去接受一个统一的东西。大家其实现在看起来的话，以前一直讲说啊，中国的这个汉民族的这个文明啊，太不够先进啦，怎么怎么样啊？但是现在这几年中国发展的非常好啊，那个现实啪啪的给你打脸啊，那就是发展的很好啊，也有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讲就是比西方文明发展的好。哎，你说谁更好，谁更差？没有。不，我不觉得就是活着扛着，就有希望，但是这个没有意义。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这个音频里面的，意义本身是人自我定义的，是自我定义的。你可以定义任何事情为意义。就是我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苦行僧啊，他这一辈子不对人类做出任何贡献。甚至他自己的生存都必须依赖别人的施舍，但是他就会觉得他的生活有意义。OK， 那么这个意义是主观的，没有一个通行的，全世界人必须去接受的那么一个所谓的意义。你认为活着扛着以后有希望是意义，像活着和主角里边写的这个东西一样，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你的意义。我只是说汉族的这个意义的定义它有一些缺陷，就是它没有回答那个最终的三个问题，这是汉族文明中间的意义定义的一个缺陷。 但是同样，西方的这个意义的定义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意义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你说那儿有一个上帝，你说那儿有一个安拉，你说那儿有70个处女，谁知道啊？就是我前面讲的，你很涉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啊，对吧？自己人为创造了一个意义，对吧？而且这个意义是无可证实的。哎，中国的这个意义可是可以证实的哟。哎，你挺过来了，你出名了，你发达了，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证实的哟。所以中国的汉文明的意义的定义有自己的缺陷，也有自己的长处，同样也是西方的大多数宗教民族的这个意义的话，也有自己的长处啊。他回答了那三个问题，让你心里很安心啊。我这辈子做个好人，以后我就能上天堂，哎，很安心。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缺陷，就是他会变成一些概念性的一些冲突，就是我信这个上帝，我信那个上帝。完了以后我们就打架吧，打得你死我活，妈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去打呀？哎，大家都是为了一个虚无的，或者是至少是无法证明的一个目标去打。所以这个意义这个事情是人为自己定义的，各自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短板。我可以再深入一点吧，我再钻一钻这个牛角尖儿啊。那什么叫意义 ？meaning 这个词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折射出来的是人的需求，这种需求叫终极改变。好，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把一支铅笔竖起来 ，OK， 竖在这个桌面上，我竖起来它就倒，竖起来它就倒。我想让它实现一个竖着的终极状态，但是我做不到。这个铅笔我一竖起来它就倒。那你肯定会跟我讲，竖这个铅笔的事儿没有意义，你竖不起来的。我指的是那个笔尖儿朝下的那个状态，你竖不起来的，你竖起来就倒，竖起来就倒。那很多人就会讲，你说你竖这个铅笔这个行为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实现一个终极改变。原来这个铅笔是横在桌子上的，你现在想把它竖起来，你要改变它横着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做不到，它永远要倒。那你说我不断的去竖这个铅笔有意义吗？很多人讲它没有意义。OK， 那么同样，我们所说的这个意义，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终极改变，就是我能够把这个状态完全改变掉，而且让这个改变之后的状态能够持之以恒，还能够千秋万代。比如说，我上天堂了。我上天堂了，那这个状态就完全改变了。天堂给我们的 promise 就是永乐永生，永远陪伴在上帝的身边，然后呢永远唱歌啊，不愁吃喝啊，永远喜乐呀，没有悲伤啊。你看这是不是一个状态的改变？就是我人类的人间社会的话，我有喜有乐，有伤有悲，有成功有失败，这个状态我不太喜欢，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在低谷的状态啊。那么我到了天堂之后，是不是一个永久的状态的改变？这个状态改变，永久的状态改变，才被我们定义为 meaning， 才被我们定义为意义。否则的话，你说啊，我过两年这个幸福生活，我又被打入地狱了，那你说你上天堂有意义吗？所以所谓的意义，其实是一个希望长久的，甚至是永恒的这样一个状态改变。那么从这个理解上来讲的话，汉族文明对意义的这个人生意义的这个东西啊，就 非常有问题，就是他其实没有奢望一个对状态的永远的改变，他就会总会引起一定的我说的这个内心的空虚或者内心的一个空洞，就是我如果做了这个事情啊，改变了我家族的状态啊，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然后啊，我的家族可以更繁盛啊，后人的或者家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可以得到提高，但是它不是永恒的，它不是永恒的，它不是一个一个永恒的状态的改变啊，这个是在汉族文明中间的一个缺憾，这个我前面也讲了。那么，但是他是看得到的，他是看得到的，他能够看得到，就是我下一代能够更好的一个生活，我的家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是他看得到的。但是他由于无法回答那三个基本问题，所以他对意义这个词他就不太去适应啊，或者说他不太适合去讲意义这个。这件事儿，你总是这，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汉人的话，他会采取一个放弃的态度，就说，哎呀，我就能管我这辈子啦，以后的人就以后的人的事儿了，我不管啦，哎，那是个回避的态度，对吧？就像孔子讲的，我不去考虑那个死的问题。但是从这个永恒意义上面来讲，宗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宗教有自己的短板，我前面讲过。但是宗教在这个所谓永恒改变状态这个上面，它给了一个答案。你可以说这个答案是假的，这个答案是人为制造的，没问题。其实人没有那么讲究，大多数人没有那么讲究，你只要给我个答案就行啊，你这个答案是不是符合逻辑，是不是逻辑严密，是不是能够证明，是不是能够说得通，无所谓，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好。这个是绝大多数人类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这个民族啊，人类的种群啊，都会有宗教。唯独这个汉族他不太一样，这个很有趣啊。